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今天李东光牧师呢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和各位慕道友当中啊，来跟我们分享。上一次我们向李牧师啊提了很尖锐的问题啊，说我们基督徒所信仰的耶稣基督，他究竟是真的神呢，还是只是个普通的人，但却把自己说成是神？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啊，当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向那些慕道的朋友来解答。那李东光牧师呢，就特别清楚地给我们把这个问题啊，一层一层地展开，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为什么能够被我们真正的信靠，或者说他为什么能够被基督徒认定他就是真神。其实牧师啊，你也讲到说，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跟随他的那些门徒，他们也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他们见耶稣行了这么多神迹，甚至他们就在耶稣的身边观察他啊，看到耶稣可以让死人复活，看到耶稣可以医病赶鬼，而且看到耶稣来宣讲天国的福音，他们看到耶稣真的是一个大有智慧大有能力的人，但是他们还是会软弱。
我们看到说，那些门徒曾经认出耶稣基督是神，但是呢，在有一个时刻他们都软弱了，甚至连最坚定的大使徒彼得都三次不认主。那怎样理解这样的现象呢？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与这些神迹反差非常大的事件，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愿意把自己交在那些要害死他的人手里，大祭司、法利赛人，还有罗马政权，他愿意走上十字架。因为门徒都在期盼耶稣基督带领他们能够成就一个新的以色列的国度，能够在新的国度里当个一官半职，所以他们的那种盼望一下子破灭了，以至于他们有一阵都信心软弱，作鸟兽散。但是呢，耶稣基督三天后又复活了，使这些门徒重拾了信心。那么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是另外的两件非常有意义的圣经主题。
李牧师啊，您提到了耶稣的死啊，这件事实际上是有很多人都是不能理解的。其实我们在圣经当中也看到，就连当时的人，他们也有这样的怀疑。当许多人知道耶稣自己因为他自称为神呢，要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很多人就在底下嘲笑他说，如果你要是神，那你先救你自己吧，你为什么自己都不能从这个死亡当中，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呢？你还怎么样来拯救我们这些人呢？那如果耶稣是神的话，他连这群罗马兵丁都打不过，他连当时的那些要把他钉十字架上的那些人，他都不能够去战胜他们的话，那让我们现今的人怎么来相信他是神，怎么能够跟随他呢？
的确呢，根据圣经和历史文献都明确记载，耶稣就是死在人的手中。这听上去有点不可思议，因为当时那些犹太人、犹太公会、大祭司带领着一伙人，在那个叛徒犹大的带领下，在逾越节的前夜，到圣殿附近的一个公园叫克西马尼园去抓捕耶稣。耶稣被捕后，就分别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殖民统治者、犹太地方傀儡政权，还有犹太公会的高层之间轮番的接受审讯，受尽了侮辱和残酷的刑罚。最后又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没有生杀大权，就以耶稣要当犹太人的王，这就是反对皇帝，给他扣上了一个反抗政府的莫须有罪名， 怂恿那个罗马巡抚比拉多下令判耶稣死刑，并且要强烈的要求要用钉十字架的方式来处死耶稣。所以对这个结局，那么好些人都觉得不可思议，那么一位神神子竟然被人这样就轻易的给害死了。那到底这个害死什么样的原因呢？到底应该谁来为耶稣的死来负责任呢？其实从整个的过程中，表面上看叛徒犹大、犹太人、罗马人他们都有责任。那个见利忘义的叛徒犹大为了一点钱财出卖自己的老师，实属卑鄙至极，主要是指犹太的宗教当局了，他们就按照那个律法把耶稣自己称为神，是神的儿子，看作是大逆不道，这就犯了死罪。还有那些犹太的百姓也是浑浑噩噩的，他前几天还高喊什么何塞纳大救星来欢迎耶稣进城呢，如今又在这个比拉多问他们说，我在这个强盗头子巴拉巴和这个耶稣之间要释放一个人，你们说要放谁？这时候呢，他们选择了释放那个强盗头子，还高呼要把耶稣钉十字架。而那个罗马政府的知名官比拉多假惺惺的金盆洗手说要推卸责任，但他仍然下令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一切好像是人很厉害，但实际上都是表面现象。没错，如果耶稣是神，这些凡夫俗子怎么可能轻易动他一根毫毛？在抓捕他的时候，耶稣完全可以伸手一挥就让那些乌合之众灰飞烟灭，但是他却制止了要动武保护他的彼得，他完全放弃抵抗，平静地束手就擒。在被毒打折磨的时候，他完全可以让那些打过来的皮鞭转过去抽在那些施虐者的身上。在十字架上受苦的时候，他完全可以召唤天使天军来消灭恶人，他完全可以身形一震就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可是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耶稣基督就这样默默忍受，直到自己被折磨致死。我们的确会疑惑，会发问，为什么一个降世为人的有大能的神却被人如此悲惨的杀害？其实答案很简单，这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甘心乐意接受的结果，因为这就是神拯救人类宏伟计划的最关键环节。而最清楚这个计划的实际上就是耶稣自己，他早就对门徒说过了，马太福音17章22到23节就说，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可惜门徒没听进去，本来在十字架上献上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世为人的目的，如果不是他自己把自己交在人的手里，任凭人来处置他，犹太人、罗马人怎么可能杀死他？所以耶稣的死就是神确定的计划，是耶稣自己的选择。
李牧师啊，其实也有朋友提出另外的一个问题，就像您刚才说的，讲到了耶稣的门徒当中的犹大，他实际上呢是扮演了一个叛徒的角色。但是我们在网络上或是在各种各样的书籍里面，我们看到了哈，说犹大其实呢他并不是真正的叛徒，如果按照神的计划呢，他应该是来作为成全上帝旨意的一个人，如果他要不出卖耶稣的话，那耶稣也不会被人抓呀。如果按这个道理来看呢，犹大他应该是上帝的一个中心的计划的执行者，而且他还背负着骂名，他好像应该是一个忍辱负重的这样的一个门徒啊。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从圣经的真理当中来看这样的解释？
其实在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为犹大鸣冤叫屈了，觉得这犹大是个棋子儿，是无辜的，当然也有人把他当成是干脏活的圣人，说他自己担了骂名却成就了上帝的计划。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呀，还有一本犹大福音呢，是最近泛出水面的。这个犹大福音就把犹大圣徒化了，说他实际上是一个圣徒，是按照耶稣的计划做这样的事情。 那么这种说法虽然听上去好像有点道理，说这是坏心帮了好忙啊，但实际上问题呢并不能这样看待。我们就是不能把犯罪的结果和动机混为一谈。打个比方不一定恰当，比方说有人去抢银行，劫走了大量的现金和保险柜里的票据，最后被抓捕归案了，缴获赃款赃物，在赃物里竟然发现藏在保险柜里有一个巨大的贪腐证据，使一个窃国大盗被曝光了，最终被绳之以法了。但是在判决这起案件的时候，不能因为偶然发现了贪腐证据就把当时抢劫杀人的劫匪当作英雄啊，他们抢银行的犯罪的罪行还是要受到法律的审判。有人说，那是不是警察叫他们做的？其实警察明知道那里有证据，他又不能去银行去取，他可能派人蹲守，就等着那劫匪来作案呢，好从劫匪中得到证据。即使是那样，也不能把原本心意歹毒的匪徒看为立了大功的功臣。对犹大来讲，上帝知道有人会出卖耶稣，上帝知道有人会宣判耶稣，有人会杀害耶稣，但是呢，上帝不是强迫他们这些人这样做的。人做恶事是出于他们的罪性，出于他们从神得到了自由意志之后滥用自由意志的这样一种罪性。你自由意志本来是选择的自由，就是他们选择了去做坏事，所以这种罪性离弃神之后一直沿袭下来。无论是出卖耶稣的犹大，还是了放弃了公义的比拉多，还是选择了强盗的那些犹太百姓，还有实施酷刑的罗马兵丁，他们都是因着自己的罪行主动充当了犯罪的角色，他们都还是要为自己所犯的罪恶承担应有的审判的。
师啊，那我想问一下，耶稣他是受到了被钉十字架这样的酷刑，那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刑罚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当时那个罗马政府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刑罚，甚至就算在犹太人里面也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拿石头钉死啊，或者是说在罗马政府里面有砍头啊等等。但是为什么要让耶稣用钉十字架这样的酷刑呢？因为现在的社会好像我们也都看不到有这样的一种酷刑了。
其实钉十字架这种刑罚是当时罗马的政权为了镇压叛乱分子、抵抗政府的敌对分子，还有江洋大盗、杀人犯等等这些犯了十恶不赦大罪的人所设立的这种酷刑。酷刑就是要折磨人呢，它这个特点是不给人一个痛快的死法，而是让犯人在长时间的痛苦中慢慢的死去。因为被大铁钉贯穿了腕骨，贯穿了脚踝，固定在木架上，受刑者全身的重量就都靠那个铁钉来挂着的，无论是怎么样试图支撑身体，总会有钻心的疼痛和不断的流血，直到精疲力竭，血流尽了，无法支撑了，然后身体下垂又不能呼吸了，就渐渐窒息而死了。所以这种酷刑实际上是很残酷的，中国古代也有很多的酷刑都非常的残酷。那么这个酷刑实际上就是说明了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恶毒狠毒。十字架这个死刑是会持续几天都不死的，就是受几天的痛苦，同时挂十字架上犯人是一丝不挂的，那是一个巨大的羞辱。所以一谈到十字架，人们都闻声色变，心惊肉跳的。可是呢，那些犹太宗教精英还有那些老百姓都要钉耶稣上十字架，那么他们为什么这样的疯狂呢？一个原因就是耶稣曾经对那些犹太宗教精英的假冒为善，他们的本相做了无情的揭露，这让那些道貌岸然但是内心却肮脏龌龊的宗教领袖们无地自容啊！所以他们对耶稣是恨之入骨。还有那些被蒙蔽了眼睛、被仇恨扭曲了心灵的犹太人，他们完全被犹太公会的宣传舆论所左右，他们还觉得自己是在铲除亵渎神明的狂热分子呢，所以就随波逐流，起哄不嫌事儿大，就是非要治死耶稣不可。就像今天随着极左意识形态起舞的暴民，明明是在助纣为虐，帮助恶势力迫害好人，他们宁可让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社会治安恶化，毒品随着大开的边境和犯罪分子一起涌入，子孙后代都追求变性而不没有真才实学，他们也要把支持堕胎、限制言论自由、随便糟蹋纳税人血汗权的政客都选上去。他们以为这就是在保障民主，所以他们都是被仇恨蒙住了眼睛，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但是呢，他们这样的一种罪性的表现是赤裸裸的，看上去十分的残忍。
但是牧师啊，我们却发现现今的很多的教会，甚至就是说在教会的外部，比如说它的建筑物上面，都有十字架的标志，而且呢，特别是在教会的内部，我们也能够看到有十字架在教会的正中间，悬挂着。特别是还有许多的基督徒呢，他们愿意去，在身上佩戴这种十字架的标志。那既然十字架是这样一个残酷的刑具，也代表着死亡，那为什么我们现今的基督徒还有教会会把这个十字架作为一个这样高举的标志放在我们当中呢？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因为确实我们看到说教会都把十字架作为自己的标志，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甚至有好多人呢把十字架作为装饰物，自己家里边钉一个小的，那很多人胸前挂上一个项链，就觉得挺美好的。但我们刚才说十字架实际上是一个极其残酷的刑罚，那么这个转折或者这样的一种观念的变化，它的其中的这个要点在哪里呢？就是因为十字架是基督信仰真理的核心，十字架是基督救恩的标志。虽然这个残酷的刑罚听上去很可怕，但是它带来的是荣耀，带来的是救恩。所以这个真理呢，在圣经中非常的强调。使徒保罗就曾经说了，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 他的焦点，他的信心都建立在十字架上面。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离弃了神，敌对神，就落入了永远与神的爱隔绝的咒诅之中。而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的神，他是出于对人类的大爱，在创世之前就制定好了救赎计划。这个救赎计划经过神在人类历史中不断的与人类的互动，不断的用发生在选民以色列人中间的各种事件，不断的用神拣选的代言人，就是那些先知来预告，最终把救恩指向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一点我们在以前的旧约中预表的耶稣的节目中讨论过，感兴趣的可以回去听一下。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让我们的罪得了赦免，可以重新与神和好。十字架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真又活的救恩道路，使我们有得救的保障，所以基督徒都以十字架为我们荣耀的标志。不过啊，现在好多建筑物已经不放十字架了，现在的这种渐渐的信仰衰落的风气中，好多的教会根本看不到十字架的标志。十字架的标志呢，只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救恩，而比挂十字架项链更好的纪念耶稣基督救恩的方式，应该是背十字架，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林牧师啊，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耶稣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就可以得救？其实耶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耶稣离我们这么遥远，都是几千年的事了，那我们现今的人怎么还能够沾上他这样的光，因着他的死我们就得救呢？中间这个关系到底要怎么来看呢？
是，这个问题很深刻。这个问题其实在以前在历史上就有一些哲学家，他们就反对，他们甚至提出来说，让一个公义的人代替不公义的人去死，这个有违上帝的公义，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个问题是涉及到基督救恩的最重要的道理。圣经说，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是以弗所书一章七节。还有提摩太前书二章六节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那么这个赎价或者救赎，这个道理是非常深刻的。我们借着这个救赎来理解耶稣拯救我们的道理，那就是基督钉十字架实际上是为我们付死的代价，把我们从罪中赎回来。所以这个观念被神学界归纳为代赎论。人类需要救赎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类犯了罪，背离了神，与神的爱隔绝了，并且失去了永生的福分，陷入了灵魂永死的境地。而神对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类有一种慈父般的大爱，他必然要拯救所爱的人类脱离死亡的困境，回到他永恒国度。那就涉及到一个怎么救呢？神的救法就是采取的是代赎的方式，这意思就是人类他们犯的罪太大了，他们受的惩罚也非常的重，永死的惩罚，痛苦死亡的惩罚。那么这样的惩罚，灵魂永死的惩罚，人是受不起的。人如果受了这样的咒诅，就永世不得翻身了。人现在这种悲惨的状况中不能自拔，上帝是出于了大慈爱，他制定了一个救赎计划。这个计划的关键就是由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代替人类受死的惩罚。所以这个思想在旧约中一直在不断的被强调。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设立了一个献祭的条例，其中赎罪祭就是这个代赎理论的预表。当人意识到自己犯了罪，他要来到圣殿上献上一只祭牲，根据他钱多钱少，他可以买牛啊，买羊，甚至可以买鸽子，买斑鸠。经过大祭司祝祷之后，就把人的罪转到这个牲畜的身上，由祭牲来代替人受死。其实这大祭司他自己也是个罪人，他也要每年为自己献上赎罪祭，所以他这样把牛羊献上代替人赎罪，实际上只是一个象征，只是一个预表。这个重要的是要让人有悔改意识，那不然的话，你钱多随便买羊，随便去代替自己，那就可以不断的犯罪了。 所以这样呢，实际上是无济于事的。这个传统把这个代赎的思想给传承下来了，目的就是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基督的代赎。耶稣基督所献的赎罪祭，那是一次献上，永远有效的，因为他是献上自己为祭，并且是普遍有效的，可以拯救所有悔改相信的人。如同希伯来书十章十二节所说的，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嘛，由耶稣基督取代我们的身份，去接受我们本该承受的惨痛死亡的经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我们借着他的血得蒙救赎，我们犯罪的代价他为我们付了，所以我们这些所有的信靠接受他的人，相信他的人，罪恶过犯就得以赦免了。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天高地厚的大恩典。
主赐的十字架或是珍珠，终不超过主恩典。可怕的风浪摧毁了我，但永不遮盖主脸。十字架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 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恩主的爱光照得更亮，照在我愁苦路上。自变得更为轻省，只因我甘愿谦卑。十字架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顺服主旨意，充满喜乐。当我活在他面前，我带你去到主宝血前，唯有他使我完全。世界不会超过主恩典，风波不能遮盖主爱念。我心欢乐，因我知有主耶稣同在此，故能得胜且有余。